好，这个今天的这个屏幕有点问题，不过我相信还是看得清楚的。好，再一次的感谢神，带领我们能够平安的从这个宣教的这个事工呢，回到你们当中，一起的来敬拜神。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以福音相称的生活，以福音相称的生活。我们会从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7节到30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通常我们都很注意我们到底活的一个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讲我们要有一个高尚的人，这个是生命，我们讲有一个目标的一个生命，我们讲我们要有一个数字的这个生命。坦白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跟福音有此上任何关系的话，这些生命呢都不能够讲是高尚，都不能够讲是有素质，都不能够讲是有真正目的的。那我们的生命，坦白说，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跟福音，跟我们的主耶稣扯上关系。若扯不上关系的话，我坦白说，这个是一个虚度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枉然的生命。所以让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的时候，让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我们要来到这个主的面前，那从他的话语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必须是以福音相称的这个生命。那第一点，关于这个以福音相称的生命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为福音而活。如果你看这个第27节那边，这边是怎么说呢？这边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啊，以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边呢，保罗呢，先讲到说，只要这个呢，这表示说，在这边呢，保罗特别的强调，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只要，那其他东西不是个重要，只要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带来，只要带那个锁匙过来，对不对？这个只要就是表示说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东西。那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这边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什么叫行事为人啊？行事为人，那这个行事为人在原来的意思，以前他们用这个字眼的时候呢，他们是讲到说一个公民啊应该怎么样过活啊，公民过活的这个样式，怎么样做一个公民。那我们知道，身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这个公民呢必须要按着那个国家的这个规矩或者呢国家的立法来生活，你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你不可以说我要在这边，我要开一间店我就开一间店我要在那边建一栋房子我就去那边建一栋房子，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国家有国法，对，国家有国法，你必须要按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来生活。那照样，这边保罗是讲的说，我们是这个天上的国民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好，就好像这个腓立比书3章20节那边怎么说呢？说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这表示说，你跟我呢，不再是世上的人。我们呢是天上的这个国民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好，没问题，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份呢不再是属于地上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按照天上这个天国的这个律法啊，这天国的律法。那这边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生命呢必须要跟基督的福音相称。你怎么过你的生活，最要紧的就是要你必须要 为着福音而活，你要为着福音而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人啊，常常会犯了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教导我们的孩子，你长大之后你要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孩子你长大之后呢，你要在社会上，你要一定要往上爬，越高越好，越有名越好。孩子你长大之后你要买最大的房子，孩子你最长大之后呢，你要驾最快的这个汽车。那这个不单单是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媒体，这世界上的这个观念呢来灌输我们。那世界上这样子要求，我们也这样子要求，世界上每年都会有这样子的最富有的人排列，谁是第一名，谁是第二名，谁是第三名，哇，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挤进去。那他们要挤进去不容易，但是呢我要告诉你，挤不挤进去那个名单里面呢，那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重要的在这里啊，要为福音而活。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讲，我们要为福音而活。那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就好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29-30节那边说，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这个圣经主耶稣清清楚楚的跟他的门徒这么样说，你们必须要为我和福音。那你就会说，黄川道啊，这样子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要了，什么东西我们都不要了，我们把一切东西撇下，我们什么东西不是这个呢？如果你愿意把主，他的意思，你愿意把主放在地，如果真的有需要，这种东西呢都不成为你为主为他的福音而活的拦阻。你必须要预备心啊，不让这些东西成为占据你的心。你到底你想，你今天你读书是为着什么？你读书是为着什么？你要问你自己这个问题。赚钱养活自己是重要的，需要，我不是讲不要。那你做生意是为什么？你要养活你的家人，对，这个是重要的，这是需要的。那但是如果我们追根究底，我们要达到的那个真正的这个目的呢是什么？我们要达到的这个真正的目的呢，乃是要为主的福音而活。那你知道，我听过有些人，生意人，做生意的，神给他有智慧做生意，你知道他怎么做了吗？他做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的其中一个部分的这个生意啊，这个生意所赚到的钱啊，拿来支持福音的工作。我不讲基督徒不给赚钱了，我说还是可以赚钱。说神让你赚钱，你要赚钱；神让你能够读书，你要读书；神让你学习东西，你要学习，继续的学习，你要装备自己，因为这个是神要你做的。那我们再回来说，为什么我们要为福音而活？为什么我们这个这么重要？真的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不可以为钱而活？为什么不可以为事业而活？为什么不可以为这个名义而活？那答案在这边。那这个福音呢，是一个能够改造生命的这个东西。只有福音透过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改造。 其他的方法都没有。那昨天我就听到这个分享，啊，这个的牧师呢，他就要分享到，他说在苏格兰啊 ，Scotland， 以前呢，在这个福音还没有传到那边之前呢，就在那个改造改革宗教改革那个时期，当这个福音还没有传到那边的时候呢，那边的居民呢都是很穷，都是在都没有什么受教育的，而且他们的道德呢也很败坏。但是呢，神却透过一个人叫做这个 John Knox 呢，他就逃到那个日内瓦那边，向这个教文学习那个这神学，然后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神学观念呢，特别是长老的这个制度呢，带回去 Scotland 那边，苏格兰那边。然后经过他的一番的这个改革，一番的教导，不单单在这个他们的国家啦，愿意啊，透过这个国会呢，说他们决定要让整个国家都基督化，而且是按照这个长老这个体系来施行。那么呢，他们也在学校里面教导孩子好好的读书，读什么书呢？他们就以圣经为本，圣经为本。凡是你要学什么语言也好，要学科学也好，要学这个地理也好，他们总是以这个圣经为开始，从那边学习。如果学英文，从那边学习，而且他们要背这个圣经，每天读一篇圣经。然后经过一番的这个改革，那个落后的苏格兰啊，在经过一段时候呢，成为欧洲最先进，在道德方面呢最高尚，在这个教育方面呢高多多的这个很提升，不单单叫做有许许多多的有名的人呢，都是从这个国家而来的，无论是这个宣教士，无论是科学家，无论是教育家等等。那因为这个福音呢，把整个人啊，整个国家，整个生命给改过了。那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要为福音而活，我们不是为着这个钱而活，不是为着事业而活，我们不是为着，我们要为着这个福音而活，那你的生命还是一个有价值。你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凡是为福音而活的而做的东西呢，你不会后悔的，你不会后悔的。但是你如果你单单为着你的女儿，如果你单单为着你的孩子，如果你单单为着你的事业而做的话，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叹息，唉，为什么当早子啊，你知道这样子为什么要这样子活，你会叹息的，你会后悔的。但是如果你肯为主为福音而做的话，你心里呢有那种的满足感，有那种的确实感。然后当我们在这个国内啊，我们总会看到一些这个在这个旅馆里面呢、啊，总是会看到这些这样子的一个警告牌啊，他说严禁赌博、嫖娼卖淫啊，严禁赌博、嫖娼卖淫、吸毒贩毒、打架斗殴。虽然这个东西常常在这个旅馆里面这样子的警告这些住客，那我想这种情形呢，不单单是在国内，我相信在世界每一个角落呢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多与少，多与少。那如果要处理这些问题的话，真正要处理的话，我告诉你，回到圣经。回到福音，我敢担保，这个问题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症结啊，一定能够透过这个圣经福音来解决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为着福音而活，我们不要为着自己而活。那为着自己而活是一个虚空，是一个没有真正价值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为着福音而活呢？第一，我们从今以后，我们要开始立定这样的心志，就好像刚才我所说，在马可福音那边，人为我和福音撇下 房屋，你要肯为主撇下，把主放在什么第一，不让其他东西作为第二，这是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人生观。好像保罗在这边，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一定要与基督的这个福音相称，你要为福音而活。那年轻人，你还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你正在读大学，你想你读大学的目的是什么？你要问你自己。但我敢告诉你，如果你想说主啊，让我在大学里面好好的学习，将来我所学的东西呢，能够为用在这个福音的事工上，我为你感谢神。我告诉你，你将来有很大的这个前途，你将来你的生命很有价值，是在天国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真正的价值。那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说到为福音而活的时候，你不要说今天啊，我把我的这个书全部丢掉，什么都不要读了了，不，反而要更加努力的读你的书，你要好好的被装备啊！除了你立下那个刚才那个心智，你要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学习。无论你是学英文、学数学、学电脑、学这些电子、学这些土木工程，什么科目都好，如果神给你学习的话，你要学习。为什么？将来神可能派你到带你到一个地方，需要用到这些的，而且可能需要那个在那个环境里面，你需要为自己的这个生活费来铺路，你明白吗？你必须要学习，你不要说相信主耶稣，为主而活，什么我都不要学了，我只要读圣经罢了。不，更加要学那种东西。但是你学了之后，你要说主啊，使用我，使用我。我可能是一个代职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使用我，让我能够在某一方面至少能够把福音带给周遭的人。那不单单这样子，你本身也要在装备自己，让自己能够常常的研究这个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多读神的话语。你要为主而活的，你一定要读，你一定要看，你要思想，能够的话上课程，能够的话每个组织都参加这些查经班，参加这不同的这课程，让你能够对神的话语更深的认识。那坦白说，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对圣经完完全全了解了，即使你能够完全能够了解很多的这个圣经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人会有什么忘记的，必须要再一次的什么复习，再一次的复习，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读经的这个运动，我们有背经句的运动。你刚讲五年前你背的经句，你今天 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忘了。改天我们背了，我们还会回去。好，我们已经背了多少年？将近五年了呢。我们将近五年了呢。然后改天我们就再会回去背以前背的这种经句。那我们在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继续的读。你要研究，你要思想，你要读。啊，这个是应该怎么样能够为福音而活。那而且我也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你参加一些短宣的管宣队，能够去不同地方看当地的那些福音的这个合唱，看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对福音呢会更加有负担。那不单单这样子，你也能够在这里一起的传福音，晚上你能够参与，你就参与中国的施工。然后今天下午有这个分担章，你没有晚上留下来，那你就跟他们去传主的福音，分担章。那么在你自己个人的这个生活圈子里面呢，你就尽量的借助你的自己的生命为主而活，让人家看到你的生命，那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为主而活。你也要为着他们的灵魂祷告，为着他们祷告。我们每一个人，你有你的圈子，我有我的圈子，你的圈子跟我的圈子呢不一样的。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肯在这方面花时间，我相信神会使用你，你就是能够为福音而活，你就是有一个有为福音而活的这个生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在这一边我们刚才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保罗在这边说，当你找以福音的这个生命，福音相称的生命是什么呢？是必须是一个同心信望福音的生命。你要同心信望，因为保罗在一定一个心志，一定要齐心努力。那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学习，要有一个同一的心，啊，同一的心，同一的心就等于一个同一的灵，啊，一起来做一样东西。这个是神所要求我们的。神在教会里面，神在他事工上，都是要这样子的。他在神的话也说到，若两个人不能够同心，怎么能够？若两个人不能够同心，怎么能够同行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同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很重要呢？如果人能够同心的话，神就与我们工作，这很奇妙的。如果你要神跟我们工作的话，我们要先开始什么？大家一起同工，大家一起要同心，神的灵呢就在我们当中工作。在哪一个时刻，那个心开始裂的时候呢？开始不同心的时候呢？神的灵呢就停止与我们同工。然后，而且如果同心的话，这个福音的事工呢就很容易的被扩展。那当我们能够同心的话，一起做的东西，喜乐不喜乐？很喜乐的。坦白说，在主的在这个工啊合场里面，我们做的东西，我们不在于多少。那如果能够同心，大家会彼此的赏识，大家会彼此的合作的话，那你发现到，即使是要花很多时间，即使是很累的话，但是做了之后呢，你都感到什么？很高兴。就好像那些在当兵的，对不对？当兵的，那阿兵哥啊，哇，当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组长，哇，到时候大家哎，我们一起去搬那个东西，大家就搬，大家抛就抛，哇，大家很高兴啊，对不对？辛苦是很辛苦，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两个不合作的话，啊，又在那边偷睡，又在那边懒惰的话，然后呢就被罚，不是他一两个人被罚，整组人什么都会被罚的，是不是？我相信这是这样子一个原则，所以呢不会有喜乐的。那但是如果我们在组里面，我们大家同心，我们侍奉起来呢，你会有看到那一种的喜乐，记得吗？在神的国里面，不在乎是和，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什么喜乐，这个是钱买不到的，没有信主的人不能够经历的。但是信主的人，你能够经历。当我们同心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有那种喜乐，我们就喜乐，我们就看到神的工作呢扩展，我们看到人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看到人在不同的地方得到造就，我们感到高兴。不是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我们得不到什么的，是神得到荣耀，是那一个人得到益处，我们感到高兴，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同心。那如果同心的话，也能够让弟兄姐妹，让其他人呢能看到的时候呢，然后感谢主，因为这个是个好的见证，这是好的见证，能够同心啊，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家看到哦，不同这一群人，他们愿意同心，我也愿意参与这个小组，我也愿意参与这个教会。没有任何人喜欢来到一个分裂的教会。所以呢，我们讲到以福音相称的生活生命的话呢，我们要同心，要同心。那如何同心？怎么才能够同心？我们讲同心之呀，这个是同心，的确大家要同心。那怎么同心？然后我有一点建议，第一，要以侍奉神为中心。我每次讲到，我们如果在侍奉当中呢，如果我们把神呢放在第一位，超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我告诉你， 就可以避免很多很多不必要的这一些纠纷。人可能会意见不同，人可能会吵，人可能会闹，但是如果你想着说我为着神而做的话，我就不随便被这些东西，他们可能他们有他们的问题，但是我为着服侍神而缘故，我还是继续的按照我自己的本分，我的这个岗位来服侍神，免得神的工作受拦阻。那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在主里面一起的同心。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呢，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不要把这个在主里面的那一种的合一当作是一种自以为然的事情，不，圣经告诉我们要竭力，竭力就尽上的力量，你能够保守他，保守大家在主里面合一，你就要保守，你要付上代价，你要尝试去弥补，尝试去解决一些问题，不要让任何的这个肢体在主里面呢，因着你的缘故，因着某一些缘故呢，而失去那种合一的心。我们这个合一的心呢，乃是从神那里，就圣灵所赐的合一的心。如果我们觉得有不对劲的话，我们就彼此的在主里面饶恕，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接纳。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尝试多了解对方，多了解对方。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大家都有不同的习惯，你跟我都有不同的这个长处跟短处，我们必须要学习所谓的一起的配搭。那在配搭当中呢，我们有时候呢会因着不同的差异之处呢，我们会可能呢拒绝对方，或者可能呢跟对方闹一些意见。那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多了解，我们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那有时候你看到那个人为什么他静静呢，他不要讲话了，可能他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了。有些人是弟弟，他喜欢，他不喜欢跟人家讲话咯，你就说哎呦这个人啊，这个人有问题，我不要跟他一起配搭。不，他有可能他的一些作风，我们要了解。如果你多了解的话，你就明白。有一些人就很爱讲话了，还没有到的时候呢，你他声音已经到了，已经先到了。你不要说哦，这个是很会这个所谓的说人是非的，不一定的。这个人可能在侍奉上呢，他在带领方面呢很好，因为他的嘴巴呢很有这个口才。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个长处，我们彼此的了解，然后彼此的配搭，然后在主里面呢，我们才能够同心。在这边呢说，一个心智站立的稳，齐心努力，在神的这个事工呢，我们要信望福音，我们要同心，而且要信望。但信望的时候呢，必须要付上代价，必须要努力。我们不能够大家坐在这边，不要做什么东西，每个礼拜就来了，然后希望说传道人或者希望那些同工们他们做，其他人不用做，其他人在这边看一看看戏就好了。不，大家都要在主里面呢同心信望，这边讲齐心努力啊。你要做你的，你能够邀请就邀请，你能够慰问人你就要慰问人，你必须要这样做，大家一起的做，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么整个教会呢就能够兴旺。这样来到主的教会，你会感到那种温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若是要与基督相称的生命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勇敢为主活的这个生命，勇敢为主活的生命。你看第28节那边怎么讲呢？凡事不怕敌人的威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那这边说到保罗说你们不要，凡事你都不用怕这种敌人的威胁。那这个敌人到底是谁呢？很可能这个敌人呢是那些 啊，那些外邦人哈，很多外邦人，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如果你看这个三十节的话，你看到、你们的征战呢、就以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的、现在所看见的一样。那保罗讲他们的所面对的这些敌人的这惊吓，好像一种战争那样，好像在打仗那样，好像是一种在竞赛那样，是一种很紧张的，而不是一种好像可有可无的一种情况，的确确是很实在的，要这个征战的。那就讲到保罗在这边说，你们看到从前从我身上看到的，好，现在所听见的。那保罗以前在哪里啊？以前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到这腓立比，他因为把那个一个使女里面的那个鬼呢给赶掉了，他的这使女的主人呢就因此呢就控告这个保罗呢，然后呢把他拉进哪里，下在那个监狱里面，对不对？下在监狱里面。那这个腓立比教会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呢，他所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逼迫。然后讲到这个现在所听见的，现在呢保罗是在哪里呀？保罗是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罗马的监狱里面啊。所以你看两者都有监狱，那两者呢都是跟外邦人有关的啊。所以在这边呢，很可能这个他们所受这个敌人的这个惊吓，是那种外邦人的逼迫啊。怎么逼迫我们不知道，很可能也是跟那个跟这个监狱有关的啊。他们当中可能信主人家就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这样的情况。但是保罗说，你们凡事不要怕，凡事不用怕。好，讲起来这个好像是很容易，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实际的情况下呢不简单。但是保罗安慰他们说，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的。那你们呢靠着主，你们靠着主，你们能够胜过，你们靠着主，你们能够胜过这些人的这个恐吓，你不用怕他。那他们呢，虽然目前好像是站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那边啊，他们是想凌人凌弱啊，他们这个欺负你，但是到最后呢，他们将要受的这个惩罚呢是地狱的这个惩罚，是灭亡的这个结局啊。所以你们不用怕。那保罗又特别说，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并要为他受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你们信主的人不单单是相信，信是一方面，相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还有这个苦啊，要受苦。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呢都要知道的。所以如果你问怎么样能够勇敢的为主而活，怎么能够勇敢的为主而活，如果有一天真的是我们遇到人家要拉我们进入这个监牢，你会怎么面对呢？你会怎么回答呢？他说，我要今天要拉你，要把你关进监牢里面，如果你不要进监牢的话，你从今以后你不要去教堂，从今以后你不要相信主耶稣，你会怎么讲呢？你会讲，让我考虑一下，会不会？还是说你已经肯定了，主啊，即使我要进入监牢，我还是肯继续的相信啊。这个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勇敢的为主而活，我们必须要知道受苦啊，受苦是必然的事，受苦一定是必然的事。因为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那边怎么说呢？他们说，这边说到，不单如此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迁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真正的要进迁的过日子啊，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要受逼迫。哦，没有捷径了，你要好好的为主而活，你要受逼迫。如果你跟人家传一点福音，给人家骂一骂，没有相干，这个是应该有的。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传一点福音，他们把你排斥，那这是也是免不了的。但是这个呢，是你应该受的这个逼迫。那其实这个逼迫呢，算不了什么，只不过一点点的逼迫。好，不单单这样子。如果讲到那个要勇敢为主而活，除了知道这个受苦是必然的，我们也要知道说为主受苦啊，是一件荣耀，是一件喜乐的事情。你记得这个当这个使徒啊，使徒被那个公会的人抓了，然后打了之后，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五章40-42节怎么说呢？就是说了，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们，便叫使徒来啊，把那使徒叫来了，然后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把他们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啊，心里什么欢喜啊，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啊，哇，他们感到高兴，因为能这个能够有叫为主受苦，这是何等的荣耀。好，何等荣耀！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呢，在家里不住的教训呢，传耶稣是基督。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也在这个彼得前书4:12-14，这边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了、啊，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啊，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啊。”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这边也告诉我们，如果将来我们真的是遇到逼迫的事情呢，我们的这个态度什么要欢喜，因为能够为主受苦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啊！不用把头低起，低这样蒙着，把头盖住。不，那些呢是那些犯罪的，那些做了很羞耻的，他就把他脸盖住。以后如果你被带上去，如果你真的是出现在这个报纸上面呢，为着主的缘故，你要昂起你的胸来，你要看我是谁，让他们看你是谁。你明白意思吗？因为这边说你要欢喜，你要欢喜，因为这是配的为主受的苦啊，这是配的为主受的苦。你要为主也为赐你力量。好，不单单这样子，我们如果要勇敢的为主而活呢，不单单知道这是受苦是必然的，而且受苦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而且呢我们要知道那些人呢，他们只能够杀我们的身体，却不能够杀我们的灵魂。记得神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10那边说到，那杀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只要怕那能把身体和灵魂呢灭在地狱里面的，那就是神，我们要怕。所以当我们真的是有一天来到面对这样的一个情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呢，这样的遭遇的时候呢，我们就预备心。如果你现在你不预备啊，你不预备，有一天这样的一个逼迫来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不懂怎么面对，我们每个人都怕的。你怕不怕？怕不怕？你怕不怕？我们会怕，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每一个都是人。但是我们要肯定说，那只能够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他。即使他把我们的身体 夺去，我们的灵魂还是安稳在神的这个手里。就好像刚才这个主席唱那首第一首诗歌的时候，好，他不讲到这个马丁路德，他不怕鬼魔有多少，他不怕到底他的这个名利会如何的受损，他也不怕他身体怎么样受害，他只知道主在看顾着他。啊，这是我们要有这样的预备的心，不然的话，当那一天忽然那个灾难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措手来不及了，你就会很慌张，你就说你要不要相信？对不对？你就会不懂怎么回答。但是如果你说主啊，我要一生一世的跟随你，当我们讲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很肯定说我要相信，即使是被下入监牢里面，即使有杀身之祸，你还是跟主说，主啊，让我能够坚信你到底。啊，不单单这样子，我们在勇敢的为主而活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也知道说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们的力量。你记得保罗当他到这个哥林多教会那边去传道的时候呢，哥林多那边去 传教的时候呢，那边很多人相信，但同时间呢也有很多人反对。主怎么对他说呢？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九到十节那边就说了，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主会安慰我们。那当我们度过那个所谓的这种很危险的时期呢，你要相信神会亲自的安慰，神会亲自赐你力量，只要你靠着他，只要你仰望他，神就会帮助你。我们也深信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那边说，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如果神要你做一样工作，神就会确保这个事情呢完完全全的成功。神会带领，神会赐你力量。我相信你们以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那这边呢就讲到有一个人叫做提摩太，那他是一个执事来的，他是个执事。当他已经跟他的太太结婚了，但是三个礼拜之后，他们三个礼拜呢，三个星期已经不在一起了。那么这个提摩太的这个执事呢，他呢有一天呢就被逮捕。那逮捕呢，他们要求他什么呢？他们要求他把神的话语呢，把这个圣经呢，神的话语呢交出来。那在那个时候啊，在教会初期的教会的时候，那时候的这个神的话语啊，他这些圣经呢是很宝贵的，因为他们又要用什么？用手来抄的，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如果你能够有一部分圣经的一部分呢，哇，你会很珍惜的。不像现在你要我圣经呢，好，我家里很多，还有藏在那个书橱里面。现在不是，以前却是他们很珍惜的。所以呢，当时的这些官员呢抓了他，因为他是信主，所以呢要求他说，你把这个圣经交出来。你知道他怎么答？因为他刚刚结婚不久，他说，如果啊我有孩子的话，我宁可把我的孩子交给你，而不愿意把神的话语交给你们。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就把他吊起来了，然后呢把嘴巴呢把他用东西塞住，然后呢又把一个重的东西呢物体呢挂在他颈项那边，你看反过来吊啊，然后呢嘴巴塞住，然后呢又块重的东西呢挂在他的这个颈项。辛苦不辛苦啊？辛苦。如果你跟我在这情况下呢，我们脚都会发抖啊，对不对？脚都会发抖的。那么呢， 他就把他的太太带过来，他太太看到的时候，他就说：“丈夫啊，丈夫啊，请你为着我的缘故啊，请你认错吧，请你把东西交出来吧。”啊，当那些官员呢，把这个丈夫里面口里的那个物体拿出来之后呢，这个丈夫就说：“太太，太太啊，你不是。”我不能够这样子的爱你，你这样子的爱呢是不对的，你没有爱神，你要应该为着神的缘故，你愿意为他牺牲。那么他说，我怎么样我都不愿意把那个圣经呢交出来。哇，他太太听了之后，他太太说，我的丈夫竟然愿意为主而牺牲，借有这样子的一个坚决的心，他也愿意说好，我也跟你一样，我为你一起，跟你一起走上这条牺牲道路。哇，这些官员听到呢，就更加生气了，啊，先处理这个妻子，啊，就把他虐待，然后把他弄得半身死，最后呢，他们呢就把那两个人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两个人在旁边啊，这个。两个人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个是发生在主后304那个时候。那我要告诉你，这种东西呢，如果你看历史的话，是其实是很多层出不穷，太多了，很多种为主牺牲了，这个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要以福音相称的生命，我们必须要勇敢的为主而活。那我们现在我们活在这个新加坡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不会感觉到了。但是我也不敢担保说这个东西呢不会临到我们，我不敢担保。我不晓得几时这种灾难会临到。那当这样子的一个逼迫临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面对？你会怎么样的回答？你要信主耶稣吗？还是你要下在监狱？你要信主耶稣吗？还是你要被枪毙？哪一个你要？你现在决定。如果你要过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命，你必须要勇敢的为主而活。你要你的钱吗？你要你的钱吗？你的银行还有很多钱呢、啊、还是你要否认主？如果否认主的话，你的钱就不见了啊，你那个 condo 就不见了啊，你怕不怕？你的汽车不见了啊，你怕不怕？怕哦，每个人都会怕哦。但是我们要决定，要勇敢的为主而活，因为保罗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好，我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这个今天下午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的心，我们要为福音而活，你的生命一定要为着主而活，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当你走完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呢，我告诉你，我敢担保你，你会觉得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反过来，你单单为着你的益处，单单为着你的家人，单单为着你的需要，你会发现到你的生命呢，失去很多很多宝贵的地方。第二，我们要同心兴旺。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一起的同心，不要争吵。我们要把福音呢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第三，勇敢的为他而活，他必定会报答，他必定会帮助。我们一起祷告。现在结束，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谢谢你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你。主啊，我们人总是要为自己而活，我们人总是要为金钱而活，我们人总是要为着物质而活。哦，主啊，你今天教导我们，我们一定要为你而活，为你的福音而活。哦，这个是我们人生的正确的这个目标。我们当中若是有任何人 还是继续为自己而活的话，主啊，你自己感动他，把他生命再一次的交给你，把自己再一次的摆上给你使用。哦，神啊，你也帮助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愿意同心信望你的福音，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一颗为主而活、勇敢的为主而活的心。主啊，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没有力的，但是你会赐给我们恩典，你会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